美国务院敦促古巴政府释放和平示威者。美国政府更新商务警告，提醒涉及新疆商业风险。拜登总统呼吁保障投票权。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记者针对古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及美国的反应进行深入报道。另外的两位主持人文浩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聊一聊德州民主党议员集体出走、杯葛选举法改革的事件，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当下的热点新闻。文浩、耀毅两位好。
文浩。
你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毅。
好，下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部分。耀毅，先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关注到的消息好吗？
对，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就是在印太地区的局势啊。美国跟英国的国防高层呢已经举办了会议，那么聚焦的议题呢包括印太地区的安全以及稳定。而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科比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呢，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到访的这个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举办了会晤。那么奥斯汀是承诺会在美国国防战略评估等重大议题上继续与英国磋商。华莱士则是重点的提到了英国在国防现代化努力当中的投资以及在印太地区的更多关注。那么两人在会见记者的时候呢，华莱士表示说，对于中国，英国跟美国是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来确保在太平洋海域的同盟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来确保两国代表的价值得到维护。欧加大楼星期一的声明当中也表示呢，英美两国的防长期待着加深防务的合作，并且签署协议，将两军在航母作战以及海上军力投放当中增加合项的意向书的有效期再延长了一年。而美国以及其盟国呢，除了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的行动之外，也不时的会举办联合军演。例如在今年五月呢，英国就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航母派往亚太地区。那首相约翰逊当时是说呢，印太地区将成为英国的国防以及外交政策的重点。
继续看到印太地区，拜登政府正在酝酿一项涵盖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议，以抗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彭博新闻社引述白宫官员的话做出了有关报道。该报道引述不具名的知情白宫官员的话说，这一协议的细节仍在起草中，但参与的国家可能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白宫官员表示，这项数字贸易协议有可能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有关使用数据的规则以及贸易促进和电子海关的安排。白宫官员指出，酝酿这项数字贸易协议的努力除了为了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以外，也体现出拜登政府对追寻新的贸易机会的兴趣。拜登总统特别希望在他的任期之初就能为在世界经济和战略上最重要的印太地区展现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做出努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升级，以数字贸易为主要形式的新经济产业不仅比传统贸易更具优势，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的大流行也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创造了条件。
美国多个政府部门在星期二联名发布了一份新的商务警告，警告美国的商家与个人警惕与涉及在中国新疆地区实施强迫劳动及其他侵权实体有供应链上往来而产生的声誉、经济和法律上的风险。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劳工部星期二发布的商务警告是对去年七月发布的商务警告的更新，而且联名发布的联邦政府机关又增添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劳工部。一年前美国首次推出针对新疆的商务警告时，华盛顿还只是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和实施强迫劳动，而这次对这一商务警告做更新时，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和司法部长加兰德星期一会晤了一些重要的市政官员和执法官员，讨论美国面临的枪支犯罪案件窜升的问题。2021年可能是美国20年来枪支暴力致死性最严重的一年。据统计，今年已经有10700多人在枪击事件中丧生，其中包括意外、凶杀、抢劫和大规模枪击事件。拜登把美国的枪支暴力称为一个流行病。他在星期一的会议上说，控制枪支暴力的有效方法之一是遏制枪支的流动。他呼吁参议院通过众议院已经批准的两项枪支管控措施。众议院通过的一项措施将扩大对通过互联网、枪展和一些私人交易购买武器的个人的背景调查，从而填补枪支法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漏洞。另一项法案将给官员们10个工作日，而不是目前的3个工作日，对枪支购买者进行背景调查。但是参议院尚未采取行动。拜登总统还通过行政命令授权了一些更严格的枪支限制，并呼吁恢复已经过期的攻击型武器销售禁令。但是美国宪法保障拥有枪支的权利，有关新限制的建议可能会迅速招致枪支所有者的反对。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本周二至周四在首都华盛顿举行。星期二中午，与会者与活动人士在国会山前集会，呼吁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拒绝让犯有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政府主办奥运会。藏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团体到场表达诉求。与会者还包括民运人士陈光诚和香港活动人士。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出席了这场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不断犯下种族灭绝行为，奥运会不应在这样的国家举行。美国政界和大众都意识到中国的行为并感到反感，中国必须做出改变，停止种族灭绝和对宗教自由的迫害。美国政府需要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活动组织者之一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对藏人和香港人实施暴行，将新冠病毒扩散全球，还将致命的芬太尼带进美国，不应获得举办奥运会的荣誉。他说，中共应该被宣布为跨国犯罪组织，呼吁美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奥会更改到其他国家进行。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在今天的新闻部分，我们关注到美英防长承诺合作确保印太安全，拜登总统敦促遏制枪支暴力，以及美国政府提醒涉及新疆的商业风险。与此同时，在古巴发生罕见的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际，美国政府表示古巴人民主张他们的普世权利，美国坚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美国政府还呼吁古巴政府不要用暴力压制古巴人民的声音。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来了解详细的情况。荣香，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是在星期二举行了记者会，那么他也是针对古巴局势以及美国与古巴的关系，他做了什么样的阐述，以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目前美国政府呢正在进行对古巴政策检讨，其中有几个焦点。第一，就是美国是否会解除对古巴的贸易禁令。那么第二，美国是否会把古巴从恐怖主义资助者的黑名单当中来除名。我们先来回顾历史，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时期呢推动与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正常化，希望解除两国之间几十年来的敌意关系。那么美国和古巴当时的关系呢大幅的升温，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时期政策再度出现了转弯。当时呢由于古巴和伊朗、俄罗斯进行非法交易，还有古巴的人权记录不佳，美国政府呢把古巴呢恢复了对古巴的贸易禁令，并且把古巴列为资助恐怖主义的黑名单当中。那么这个星期，民主党的拜登总统呢，他把古巴政府称呼为专制政权，他的语调呢和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时期呢是出现了转变。那么这也是他几个月以来呢第一次提到了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延续白宫的基调，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内德普莱斯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呢，他也敦促 古巴政府必须尊重和平抗议的古巴人民。下面我们来看看内德普莱斯怎么说。
We continue to follow widespread peaceful protests throughout Cuba as Cubans are calling for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They are standing up to Cuba's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ir basic needs are not being met, and they are understandably exhausted. We commend the people of Cuba for showing great bravery, the strength of their will, and the power of their voice. In response, the Cuban government has attempted to silence their voices.And communications through internet shutdowns, violence, and arbitrary detentions of dozens of protesters, journalists, activists, and other repressive tactics. We remain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Cuban government's, quote, call to combat, and by the images of violence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past 2 days. We call for calm, and we condemn any violence against those protesting peacefully, and we equally call on the Cuban government to release anyone detained for peaceful protest.
困境的一个原因，那也是周末古巴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的一个导火线。那么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女议员玛利亚·埃尔维拉·萨拉查的消息呢，古巴政府是正在关闭互联网。那美国的国务院对此有什么说明？
在美国国内一些民主党人当中呢，对于古巴的政策呢出现了辩论。例如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他是一个民主党人，他是古巴的后裔，他认为除非古巴政府的人权记录有所大幅改善，否则美国不应该解除对古巴的贸易禁令。不过其他一些民主党人却认为美国应该致力于与古巴的关系来解冻。尽管如此，美国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呢，在一个观点上面立场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同时认为古巴政府应该倾听人民的声音，停止切断这个互联网。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怎么说。
We've made no secret of the fact that support for democracy, support for human rights is really at the core of our approach.To Cuba. They are going to be anchors of our not only our policy review, but where we net out on that policy. I would make one other point that as these protests have taken place, we have seen the Cuban government respond with internet shutdowns, with blackouts. these are government imposed internet shutdowns. And so,just as we've been doing with this funding, we call on Cuba's leaders to demonstrate restraint, to urge respect for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by opening all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shutting down technology, shutting down information pathways. That does nothing to address the legitimate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Cuban people. And so we've been very clear on that from the start. Laura.
荣先，我们知道各方也在关注这个海地总统莫伊斯在7月7号被枪杀的这个事件。那么他的妻子也是在枪击中被受到重伤啊。那么美国已经是表示说，希望海地的政治领袖为了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那么国务院方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海地的局势持续发酵，是今天国务院例行记者会当中的一个关注的焦点。那么一些海地人民聚集在美国的大使馆外，希望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针对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普莱斯表示，这些人基于人身的安全呢，停止在美国大使馆之外来聚集。他也呼吁海地的各界应该保持冷静，致力于推动一个公平和自由的选举，来自行选择他们的政治领袖和未来。卡拉，
是另外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个阿富汗问题，因为随着大部分的美军撤离了阿富汗，一些曾经帮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在过去20年间帮助过美国政府的这个阿富汗的翻译官，他们会担心未来可能会遭到塔利班的报复。那么美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护他们，并且确保他们不会遭到报复呢？
美国政府会协助这些阿富汗的翻译官，还有一些曾经帮助过美国政府的阿富汗人民来取得特别移民签证，让他们能够移民到美国。不过呢，这个过程相当的冗长，因此呢，美国政府会协助他们先离开阿富汗，然后呢，安顿在中亚的第三个国家，等到这个特别移民签证的过程完成之后呢，再进入美国。那么另外一个相关的措施就是如果要获得这个特别移民签证呢，必须要通过这个医疗的检查。目前只有在喀布尔的一个医疗设备才能进行这个医疗检查。那么许多人就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喀布尔的这个医疗设备。对此呢，一些国会议员呢提出了法案，提出了议案呢，要求先暂时的豁免这个样医疗检查的这个规定，让允许这些阿富汗人民能够先进入美国，在进入美国之后呢，再进行这个医疗检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哈吉可能在这里，或者这里，或者这里。为了安全，他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以逃离塔利班。他在美国特种部队担任翻译长达11年。他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他在阿富汗各地经历了枪战。
In local province, in Kabul, a lot of these places, Nuristan, Kunar, Nangarhar province.
哈吉是我们用来保护他的身份的名字。他因被弹片击伤和拯救了两名陆军上尉的生命而获得了奖励。
They saved me, I saved them, because we are teammates.
2010年。塔利班因哈吉的工作原因绑架了他9岁的儿子，并索要赎金。
They know I'm working with the American forces, and they are infidel, and you are also infidel because you a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you providing all kind of help to them.
几星期后，阿富汗警方在与绑架者的枪战中救出了他的儿子。他说，几个月前他们杀死了大儿子。现在在受到塔利班的手机威胁后，哈吉正试图自救。
They tell me they know my place, where I'm staying, and they were coming after me.
哈吉3年多前申请了特殊移民签证，大使馆告诉他程序被延迟了。拜登总统对像哈吉这样的口译员这样说
：“There is a home for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so choose.” And we will stand with you just as you stood with us.
But the process is so complicated.
伊斯梅尔汗7年前获得特殊移民签证来到美国。他在 Skype 上与美国之音进行交谈。他说他和哈吉一起担任翻译，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 GPS。
He knew where to go, route to take, what would be the easiest, where are possible places for them to ambush us.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alert. He tried everything to make sure that his team survive and be successful.
但伊斯梅尔为他的同事担心。
They are after him. He's gonna get killed if he doesn't get out.
接帮助美国人的人经常在阿富汗抗议，以便获得安全通道。自1月以来，拜登政府已为协助美国的阿富汗人批准了2500份特殊签证，还有1000名像伊斯梅尔这样的人已在美国定居，但仍有许多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我们称之为詹姆斯的这名翻译。詹姆斯因无法提供工作证明文件而被拒绝签发特殊签证。
It's really scary. It's really scary because brutal Taliban's, they never forgive us.
詹姆斯告诉美国之音，由于担心他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全，他夜不能寐。而且像哈吉一样，他担心在美国军队于8月31日完全撤出之后会发生什么。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报道。
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感谢荣香。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本周一德克萨斯州议会投票前夕，超过50名民主党籍议员在周一选择集体出走杯葛选举法改革，他们前往华盛顿，希望游说国会干预投票权相关法案，而共和党人则批评此举是抛弃选民。我们知道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计票产生了争议之后呢，这个选举法改革是再一次成为了各方热议的话题。文浩，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德州的民主党议员们的行动也是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文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情况？本周一德克萨斯州议会投票前夕，超过50名民主党籍议员在周一选择集体。文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他们专门来到了这个华盛顿呢，是为了阻止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的推动一项或者通过一项他们反对的议案。那么反对的原因呢，是他们认为说这项议案是民主党认为他们认为这个议案是限制了德州民众的投票权。那么在今天上午呢，他们是一起到了这个华盛顿国会山的大楼台阶上召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是对全国的媒体表达这种担忧。那么在发布会的结尾，他们还一起唱起了这个民权时代著名的歌曲 We Shall Overcome， 我们终将胜利。那么这次大费周章来到华盛顿，是因为他们在德州立法会是没有足够的票数阻挡共和党的这份议案的通过，那所以他们必须采取其他的方式。因为按照这个德州的法律呢，州议会的两院都会需要2/3以上的议员出席才能开始投票的工作。那比如在这个众议院里有150个席位，那么如果说50人以上同时缺席，那么就无法投票，也就无法通过任何议案。那于是在周一的时候呢，51名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就是搭乘包机离开了德州，也就是造成了众议院达不到2/3以上的这个要求，也就导致了德州的所有的立法工作都进入了停滞状态。那虽然说他们是暂时阻挡了议案的通过呢，但是德州政府是可以要求他们回来继续工作的，并且是有权动用执法部门强迫他们回来。那么事实上德州的议会已经在周二，也就是今天呢，通过了决议，是允许德州的警察追踪这些民主党人，并且要逮捕他们。那不过这些民主党人现在是人在华盛顿，那这儿不是德州警察的管辖范围，所以说警察暂时没有这个，所以这些民主党暂时没有这个被逮捕的可能性。不过德州的州长呢，共和党的格雷克阿伯特是表示说呢，一旦这些议员回到德州就会面临逮捕。不过这50多名民主党人士表示，他们会一直留在华盛顿，直到8月6日德州的立法会休会。那么这次导致出现了这么大动作的议案究竟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那么这样议案是在这个德州参众两院各有一个版本，那大致的要点是一样的，就是是共和党希望是要求对邮寄选票加上新的出示证件的要求，禁止一些提前投票，禁止投票站24小时都对选民开放，也禁止选举官员主动投放邮寄选票的申请表。那虽然说2020年的大选呢，包括德州在内的各个州都没有出现大规模舞弊的现象，但是德州的共和党人是坚称说这部议案可以更好的保障选举安全。那民主党是认为呢，这部议案的初衷是建立在这个虚假信息之上的，而且会降低选民的投票率，给一些边缘群体的投票的人造成难度，比如说有色人种和这个残疾人。
是，文浩，就像你说的这个针对选举法产生的这些争议啊，其实也不只是德州一个州的问题。那么今年呢，很多的这个共和党占优势的这个州呢，比如说像佛罗里达州、佐治亚、亚利桑那还有爱奥瓦州，都是已经进行了选举法的改革。那么就比如说对无理由缺席投票、邮寄投票包括邮票箱的位置做出了更多的限制。那么比如说佛罗里达州还规定说，向排队投票的选民提供食物或者水是属于非法的行为。那么另外呢，这个宾夕法尼亚州还有您刚才说到的德克萨斯州呢，也是正在试图来推动类似的措施，尤其是在2020年的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啊，特朗普前总统是提出选举舞弊的质疑。那么之后呢，共和党人是提出了数百条的法案，想要促成选举法改革。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州呢，也都是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的一些重要的战场州。那么这一场选举呢，将会决定由哪一个党掌控国会的控制权。那么德州的议员呢，现在也是在敦促，在这个华盛顿啊，在敦促拜登总统还有国会的民主党人来采取行动，避免该州选举法进行这个立法改革。
对，这些德州议员呢，刚才下午的时候已经在这个白宫里面见过了哈里斯副总统了。那么这个白宫的副发言人卡琳呢，在这空军上 一号上面也说呢，拜登总统回到白宫之后呢，也会择时间来跟这些德州的议员来见面。那拜登总统今天他出访就是前往这个费城的这个宪法厅，在那里发表演说，来说呢他的政府一定要来保障他所说的神圣并且合乎宪法的投票权。那么在这个他今天的演讲当中就分为两大主轴，一个就是说美国宪法保障的神圣权利，第二个呢他说全世界都在看美国要怎么做。他说呢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国家要如何保障自己民众的投票权，这也是民主与集权的对比。美国必须要证明自己跟那些会来限，就是你的国民当中有写着民主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但是其实是限制人民投票权的这些集权国家呢，一定要证明美国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那拜登也表示呢，有很多的议题的确是很有复杂性的，但是在投票权这一方面呢，在像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当中是不复杂的，是简单明了的。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演说当中是怎么说的。
But some things in America should be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ose things, the most fundamental of those things, is the right to vote. The right to vote freely. The right to vote freely, the right to vote fairly, the right to have your vote counted.The democratic threshold is liberty. With it, anything's possible. Without it, nothing. Nothing.
当中也强调说呢，现在已经有17个州已经实施，他说呢是实施而不是只有立法而已哦，实施了28个法案，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州也正在跟进，要来引领这样子的法案，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有议员出走的德州。那拜登总统说呢，这些法案都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来立法跟实施的，也就是2020年大选是有舞弊现象。不过他说呢，第一个，你这样的想法对于在这个疫情期间还跑出来努力投票的民众是不公平的。第二个呢，各州也已经经过了不断的审计 audit， 还有重新计票。他更提到，佐治亚州就已经这个重新计票3次。那么同时还有许多的法律官司，甚至有两案是一路打到最高法院。那么这些的法官许多也是特朗普总统自己亲自任命的法官呢，这些法官也都把这些案件给驳回或者是判败诉。所以呢，这是证明了2020年是最安全的选举。那么根本就不是一个不成立的一个假设。来成立这样的法案，拜登也说呢，这些的法案就是21世纪的这个吉姆克劳法。他也提到呢，当年的非洲裔美国人在争取投票权跟打破种族隔离的时候呢，就促成了3K党的崛起。在50年代跟60年代，对非洲美国人少数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族裔呢，会有很多的攻击，而这样的心态跟行为到今天都还存在着。他也说呢，现在实施的这28个法律，不只针对少数族裔，也让你收入比较低的人、住在偏乡的人、跟会有年纪比较大的人更难以投票，更难以实施他们的民主权利。所以呢，拜登就呼吁这个共和党人要挺身而出，为维护美国的宪法、为维护美国民众的投票权利来挺身而出，也敦促国会尽快通过2个法案，就是这个为人民法案以及这个约翰·路易斯投票权法案。他说呢，这2个法案只要通过了送到白宫来，他会很高兴的签署，展现给全世界看，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是姚毅，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在国会，民主党才推动了2个法案，一个是民享法案，还有一个是这个约翰刘易斯投票权利促进法案，目前都是在参议院遇到了这个共和党议员的阻力。那么我们知道在众议院呢，可以是以这个超过半数的多数获得通过，但是在参议院呢，你必须要获得这个3/5的多数，就是60票。但是现在呢，参议院的美国的参议院呢，由这个民主共和两党是各自执掌50席，所以现在民主党呢是非常难以得到这个60席的一个优势，并且在6月份呢，这个法案已经是被这个共和党是阻止进入这个进入立法的议程。那么民主党呢也没有强行的推进这些投票的程序，那这也是为了避免我们之前说到听说的这个拖延战术啊。那么目前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虽然是这个德州的民主党议员在进行反对，但是国会的共和党人并没有要改变立场的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呢，最终这些法案获得通过的前景呢，仍然是并不乐观。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见。